耶稣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天国的奥秘真的如此难以明白吗？就让史蒂凡老师为我们来揭开天国比喻的奥秘。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天国的奥秘。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史蒂凡老师，这里是良友圣经学院。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天国的奥秘的比喻系列信息。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就是天国发展的阻力，这是败子的比喻，记载在马太福音13章24到30节，还有36到43节。那这个比喻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第24节，马太福音13章24节，耶稣又设了一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种在田里。我们先停一下来看看这一句话。那在前面的第一个比喻，撒种的比喻啊，开头倒不是这个样子。比如说第3节，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24节就是第二个比喻，耶稣就说天国好像什么什么什么，你再继续看下去啊，底下这几个比喻都是这样的开头。比如说芥菜种的比喻在31节，耶稣就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什么什么什么，33节天国好像什么什么什么，好，那以此类推啊，所以你知道了啊。好，那现在呢，我们来看这个败子的比喻里面的角色的预表对应。那首先我们很快的来把这几节读一下，好吧？24节，所以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25节，即使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败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败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我有麦子要收在仓里。接着耶稣自己就来解明败子的比喻，是记载在36到43节。好，那现在我们来看角色预表的对应，那就要看37到39节耶稣自己怎么说。首先第一个就撒好种的人，这个人就是耶稣自己，或叫做人子啊。各位看37节，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啊，那就没问题了啊，就是耶稣或人子。那这个田地是什么？38节说田地就是什么？世界。那这个好种呢，就是天国之子。哎，这个好种就是真信徒。你还记得吧，在前面那一个撒种的比喻，那个种子是真理，是神的道，是福音，但是现在在这个地方啊，却变成是天国之子或真信徒啊，那你这样分别了啊。所以这个预表很重要，所以每一段的这个比喻虽然可能相同的一个东西，可是它可能预表就有不同的啦啊。那败子接着说，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就是假信徒的意思。所以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真信徒，败子就是恶者之子假信徒。39节 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啊，所以这已经说清楚了。那再来收割的时候就是什么？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好，你看在37节一直到第39节，耶稣自己就把这个角色预表对应都说明清楚。好，接着我们就来看本文了，看24到25节，那相对应的就是36到39节耶稣的解释啊，我们这样参照的来看啊。我们刚才读完了就知道说耶稣出去撒好种，但是撒旦魔鬼却是来破坏，所以啊，这一段我们要讲的就是魔鬼破坏主传福音的成果啊。那我们来看24节，24节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谁出去撒好种？就是耶稣基督啊，撒这好种就是这些真信徒。换一句话说，耶稣亲手栽种的才是真信徒。那这个道理已经很清楚了，你接受耶稣所传讲的纯正的福音，你相信了，接受了，你是真信徒。你如果接受相信不是耶稣所传讲的另外一套的所谓的福音，那是假的福音，错的福音，那你就不是真信徒，你就是假信徒。那这样就分辨得很清楚了啊。那我们来看一看耶稣自己怎么说。耶稣亲自应许在约翰福音10章7到10节说什么？耶稣，我自己就是门，凡从我，就是耶稣，这个门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哎，所以我们信耶稣所说的就不会错了，就是真信徒。在约翰福音3章3节还有16到18节，我把它综合起来，耶稣也说人如果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3章16节开始说神爱世人啊，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些都是耶稣基督的应许啊。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耶稣自己就应许说，我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这些都是耶稣亲口说的，所以我们要接受耶稣所说的这样的一个保证和应许，那就是变成真信徒啊，这是绝对不容怀疑的。接着又有圣经许许多多的教导，那我们就不必要一一把它列举出来。那现在我就用罗马书保罗的书信所说的罗马书10章9到10节做一个代表性来告诉你，你是不是啊信的是千真万确。保罗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好，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确信确认我是真信徒。如果你不是这样的接受，也不是这样的相信，是另外的一套，那就是假信徒，是不是真正得救的。那这个假的信徒从哪里来？就是第25节所说的。好，我们再来看，当人在睡觉的时候，有一个仇敌就是撒旦魔鬼，他把那个坏的败子撒在麦子里面，就混在里面了，他就走了。如果你是魔鬼所撒的这个败子，那就是假信徒了。换一句话说，你相信他魔鬼所说所做的，那跟耶稣所说所做的完全是违背，你不是真信徒。所以魔鬼永远就是福音的仇敌，耶稣撒好种，魔鬼就来破坏。现在你有经验，你出去传福音，你看撒旦魔鬼就来扯后腿，你说是不是？所以请记得，撒旦魔鬼永远是福音的仇敌。那因为从创世纪一开始，创世纪3章就说得很清楚，亚当夏娃一在伊甸园出现的，马上魔鬼也跟着来了，就诱惑亚当夏娃犯罪。 然后接着呢，他也不放过耶稣，曾经试探耶稣，要来攻击耶稣，这些都是魔鬼的这些啊邪恶的诡计。接着他不放过教会，不放过信徒，一直到今天一直在攻击，在诱惑，在试探，在破坏信徒，在破坏教会。所以这就是魔鬼，他就把这个败子撒在这个好种麦田的里面。哎，他什么时候来做这件邪恶的事情？就是人睡觉的时候。换一句话说，魔鬼是趁人不备的时候大大来破坏啊耶稣基督的工作。人睡觉的时候就表示你是最松懈嘛，最放松嘛，最没有防备的时候嘛。那撒旦魔鬼都趁着这个时候就进来啊。如果我们早就有防备了，那撒旦魔鬼呢大概就比较难得逞了。所以请记得，当我们觉得说一切都没有问题的时候，平安平安，呵呵，那灾祸就临头了啊。好，那撒旦魔鬼他怎么样来破坏我们？圣经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哥林多后书十一章那边说的，装成光明的天使。他不仅装成天使，还是光明的，我们没有办法分辨。我常常就告诉弟兄姐妹说，撒旦魔鬼如果来的时候啊，是青面獠牙，那三岁小孩一看就知道啊，魔鬼来了。所以这样的魔鬼就骗不了任何一个人，这样的魔鬼叫做笨鬼。但是现在我们面对的这个魔鬼非常的狡猾奸诈，他装成天使，天使是好的呀，我们都很欢迎啊。他不仅伪装成天使，还是光明的，所以每一个人呢、啊、都被诱惑了，被试探，都被他骗走了。所以我们针对魔鬼的这个诡计，我们要非常非常的谨慎，非常非常的小心。所以有许多错误的教导就这样的进来。哎，但是有一个呢，更可怕的就是我们不知不觉，而且很欢迎哦。那是什么？就叫信徒忙碌，忙的，你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只是忙，只是忙，忙着。没有办法去聚会，忙着没有时间祷告，没有时间读经，忙着没有时间跟家里面的人在一起，忙着没有好好的管教你的儿女，没有好好的经营你的夫妻的婚姻关系。忙啊，这是好事啊，那不忙的人呢、啊、这样就很难过活了，你说是不是？那忙呢、啊、大家就哦忙好啊，那你一定是做很大的事业吧，忙吧，忙着赚钱。哎，这是现在啊撒旦魔鬼给我们的一个杀手锏啊，看起来好像是好事，但却不是上好的。他把次好或不好呢来取代上好的。哎，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的小心谨慎。那什么时候才能够把这个败子拔掉呢？哎，你在教会里面看到有一些是假的信徒，他在这边呢，整个破坏腐蚀的教会，能不能把他抓出来，把他赶走呢？哎，这里就会有问题出现。好，我们来看二十六节，这边说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和麦子呢，哎，都一起成长啊。好，平常呢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到了成熟了，长穗子了以后，哎，田主的仆人就来告诉这个主人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怎么从哪里来的败子呢？”好，主人就说：“这是仇敌魔鬼做的。”啊，仆人说：“要不要现在我们把它拔出来？我们已经看出来了啊，这是败子，这是麦子。”哎，主人说：“不要不要，恐怕好把败子拔出来，也连好的麦子也一起拔出来。哎，讲到这里，你看过败子没有？我看过败子啊，我不是种田的啊，我是做老师。我的学生呢，家里面种田的，我就请这个学生说，你可不可以拔一颗败子跟一颗稻子给老师看？第二天，他把败子跟稻子就拿来了。摆在我的桌上，我仔细的观察， 我外行人根本看不出来，完全是一模一样啊。所以稗子跟麦子一起长的时候，你很难去分辨。你觉得呢，在教会里面呢，哎，这个人好像不太对劲儿，好，你要怎么样去处理他？可是呢，也有人支持他，因为大家看不出来他有什么不对嘛。你就是要把一个人拔走，结果呢，很多人受了连累，他们同情支持他，教会不是闹纠纷，不是就是分裂了吗？你要把一颗稗子拔起来，不错，你拔了一颗，结果呢，你把一撮旁边的好的麦子都拔起来，因为他们什么盘根错节都揪在一起。哎，你有没有这样经验呢？我是有这样经验哦。哎，我现在头发都发白了，我照照镜子哦，要把这一根白头发把它拔掉。结果你后来真的是把那一根白头发拔掉，结果你发现呢，你拔了周围十几根的黑色的好头发。你看啊，这个道理我们懂了。那什么时候才容易把这个分辨出来，容易把这个稗子除掉？那就等到他们长满了穗子。那因为稻子或麦子长满了穗子就很重，它就垂下来。稗子呢，只有空的壳，它不结穗子的，所以它还是挺挺的站着，所以这样就分辨出来了。只要是挺挺站着到收割的时候，那一定是不结穗子的稗子。所以这个稗子啊，又叫做毒麦子，有毒的麦子啊，是不能吃的啊。它长得和麦子根本你没有办法分辨，完全一模一样，一见到最后的时候才能够分辨出来。如果在还不能分辨的时候就急着要把这个稗子拔出来，那你一定会伤到很多很多的麦子，因为错综复杂，整个都啊纠结在一起了。所以这就是这里给我们的很大的一个警讯啊，就是这一些假信徒他很善于伪装，他虚情假意，装得很温柔，很良善，热心助人，是吧？啊，所以一般的弟兄姐妹呢就很难分辨出来。如果正是要来处理这一些啊引起纷争造成信徒之间的矛盾、猜疑、不信任等等，那你就会伤害到很多无辜的啊，他们没有办法分辨的这些人啊，这些人都是真信徒了，但是他们就是没有这方面分辨的知识嘛。啊，他们就同情这一个假信徒，因为他平常呢做了很多这一些啊功夫啊，去拉拢一些人来同情他、支持他，所以造成教会很大的困扰。现在你要把他除掉的时候，那会引起很大的纷争，反而造成教会很大的伤害而不可弥补。哎，那要怎么办？所以我们就要存心忍耐。这边告诉我们说，啊，让他们一起成长，等到收割的时候，那就容易分辨出来，把这个稗子拔出来捆成捆，因为没有用嘛，所以就把它烧掉。那把好的麦子就收存起来，放到仓里面。那这是什么意思？那现在就要先说这个有关于稗子啊，怎么样来处理？我们可以来看第四十节。说把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这就是第三十节所说的就捆成捆留着烧啊，因为它没有用处。那这是来到世界末了的时候就要做这件事情。四十一节，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因为这些作恶的使人跌倒的就是稗子，就是假基督徒他们所干的这些勾当啊，刚才我们都说过了，在教会呢造成很大的困扰、纷争或甚至于分裂，所以他们对神的国是没有份的啊，他们没有这个资格可以进入神的国，因为他们根本都是假信徒，所以就从天国、神的国里面分别出来啊。丢在火炉里，必要在那里哀哭切齿。那这个火炉就代表着刑罚，在启示录14章14到20节，你就可以看见呢、啊。啊， 这个地狱的火，火炉就代表刑罚，那收割的日子就是审判的时候，那由谁来做，就是神的使者天使。所以这一群呢、啊，这个啊，跟随撒旦魔鬼的这些假信徒，他们不能够进入神的国。来到末日的时候，主就会差派天使把这个真假信徒分开来，而且要亲自来审判。哎，你看看，在马太福音25章那边所告诉我们的，最后要来分辨这个绵羊跟山羊，就是真信徒和假信徒，那他们的结局就会完全的不同。来，我们先来看一下马太福音25章啊，从31节开始。马太福音25章31节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所以是众天使，神的使者啊，和耶稣基督一起下来，要来做这个分别绵羊山羊的这一件的刑罚。第33节，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安置在左边。那现在请看41节，这是对所谓的拜子假信徒跟随撒旦魔鬼的这一群所说的，在这里叫做山羊。所以41节说，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很清楚了啊，所以我们回到马太福音13章这边讲的最后的，你看那个30节啊，把这些假信徒啊，哎，就好像稻草没有用了，捆起来留着烧，刑罚啊，审判就来临了。所以刚才我们也讲过了，40节开始，41节啊，42节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啊，就说得非常的清楚。好，现在回过头，我们再来看那好种子呢，这个麦子呢，啊，它的结局是如何？好，再看一下30节，我有麦子要收在仓里，啊，这个仓就是天国的意思，啊，那我们再来看耶稣的解释，第43节。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所以这里呢称为义人，就是麦子，就是好种子，就是真信徒啊，要在他们父的国里，就是神的国，就是天国。所以要进入神的国，进入天国。好，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25章第34节，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这右边就是绵羊所在的地方，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哎，可以进天国。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13章，他说啊，这些义人啊，真信徒啊，在天国里面要发光啊，像太阳一样。所以将来真信徒，如果你也是真信徒，我也是真信徒，那将来我们要进入天国啊，因为我们的忠于这个信仰，我们努力传福音，这些见证将要永远长存，为主发光，像太阳照普照大地一样的荣耀主的名。这里我要引用一处圣经节，很重要，给各位做一个参考，那就是但以理书12章3节。但以理书12章3节说，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那明亮的晨星，是那啊天上的光，我们信靠他的就是有智慧的人，也是跟他一样将来在天上发光啊，啊彰显神的荣耀，我们自己也因此得了荣耀，就是因为我们在地上是真信徒，是跟随耶稣基督的，有爱心的实际的生活的表现和见证，所以我们就成为绵羊，得到主的祝福，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国。所以两相比较，魔鬼和他的跟随者这些假信徒最后的结局就是在地狱硫磺火湖里面灭亡。这个记载在启示录20:7-10，我们翻开来看一下，启示录20:7-10说，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苦，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再继续看下去，11开始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大宝座椅坐在上面，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我又看见了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还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炉就是第二次的死。好，第15节，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表示他没有真正的得救，所以进不了天国，所以跟撒旦魔鬼一起灭亡。他们就是山羊，他们就是马太福音13所说的败子。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先告一段落，下一集再会。上帝祝福每一位。
把